我想在查经班里面，很多弟兄姐妹因为来了美国留学读书，在查经班里面信主，或者是在东尼会信主，所以对于教会的概念不是那么清楚，很模糊。那有的时候受一些可能不很正当的一些教导，所以对教会有很多的误会。所以我的目的，这个 workshop 的目的就是让弟兄姐妹接着这个讲座能够对教会有更深的认识。那希望弟兄姐妹想到教会的时候不会觉得有点可怕，乃是觉得是一个非常甜美的地方。因为主耶稣说，这个保罗说，这个教会是真理的柱石与根基，教会也是神的家。所以在神的眼光中看，这个教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有认识。那今天我们也许能够讲到两点，最多可以三点，那我们看情形。第一，我们会讲到教会的意义。那第二，我们会讲到教会的组织的问题。那么讲到教会的时候，这个在，对不起，有的时候我用一些希腊文，有教会这两个字，希腊文是用一个字合成。那这一个字呢，其实是两个字，这个 X means out， 出 ，classia， 它是从另外一个字变来的，那个动词叫 kaleo。所以大概你们也听过，这个教会它的真正的意思是 kaleo means call， 所以教会的意思就是说神所呼召出来的。那么不是只做一些有形的建筑物，乃是只做一批人，神所呼召出来的一批人， ecclesia。 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几啊、也许我把一些 reference 给你们，那不需要翻。那假如你要最好 take notes， 你就记得多一点，要不然你回去也忘了。这个在新约里面的应用，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三十二节，那里是只做一般群众性的聚会。那个古时罗马人召集聚会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人吹号，然后说要聚会了，要聚会了，然后到什么地方就把这些百姓叫出来。所以这个是 ecclesia， 就是呼召群众出来聚会的意思。这是使徒行传十九章三十二节里所用的聚会，中文把它翻成聚会。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三十八节， Ecclesia 它翻成旷野会中，旷野的会中。在这是 refer 到旧约，这个摩西呼召以色列百姓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也是用这个 Ecclesia 这个字。第三点，这个 Ecclesia 在圣经里面一共用了117次，用了117次。那么其中有100次是指做地方性的教会。所以在圣经里面，保罗有写信给腓立比书，对不对？写给腓立比的教会，写给罗马的教会，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写给哥林多的教会。 Ecclesia意思是招出来的意思，但是圣经里面多数引用到一个 locality， 一个地方性的教会。那等一下我会讲到，会涉及到一些人的看法。 local church 你们听得很多， universal church 有人认为这个教会是 universal 的，没有 local 的， OK， 诸如此类。那我们首先先建立这个一个教会的观念，然后我们下面才能够比较容易讲。所以教会这个字义来说，是神所呼召出来的 一般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所组成的一个总会。但是呢，弟兄姐妹很多有在 Minneapolis 的，有在 Madison 的，有在 Illinois 某个地方的，那么那些弟兄姐妹他们聚合在一起，那么这就成为他们 local church。 好，下面我们就讲到这个教会有有形和无形，还是上面有形和无形的分别。讲到无形，就是一般人所讲的 universal church。 那这是指作古今中外，不分国籍种族或者年代，凡在主里面所有已经信主的有生命的弟兄姐妹们，那么都是属于这一个教会。不过这个教会并不包括旧约的信徒，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这个我没有卖，你们听到吗？ OK。 假如这是一个时间的坐标，这个代表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那么教会，我们有的时候你们听说教会时期，这就指着耶稣基督来第一次来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那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教会被提，一个是降临，与众圣徒一起降临。那这里有七年的大灾难。那么教会呢，是指着从耶稣基督这里开始到教会被提这一段，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凡在主里的，你去念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在主里已经睡了的要首先复活，那是讲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那旧约圣徒还没有复活，旧约圣徒到这里才复活。那这是另外一个大题目，讲到 eschatology。所以我们说教会是指着这一段的时期的弟兄姐妹们，并不包括旧约。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些大在那里面信主的，他们会在这里和旧约圣徒一起复活。那我们新约的圣徒有生命的主来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被提，以空中与主相会，然后地上有七年的大灾难，以后与耶稣基督一同降临。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也要审判世界，审判以色列人，就在这个时候。好，这是讲到教会。所以无形的教会是指着所有的这里弟兄姐妹们，当然包括我们今天你和我在内，假如我们都重生得救，这是无形的教会。那么有形的教会呢，我刚才提过是指做一个地方性的，那有人称它为地方教会，聚会所称为地方教会 local church。 那么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那么这个就不限于说是你要多大了，那么可能一个地方有好几个 local church。 我相信我一直在讲的时候，你们思想里面一定想到很多问题，等一下我会停一停你们问。那么最早我会稍微提 on and off 提一些关于聚会所的看法。最早聚会所就是聚会处或者 local church， 在美国他们认为一个地方只能够有一个教会，好像最早这个聚会所是在福州开始，然后是在上海，那福州只有一个聚会所，上海也只有一个聚会所，在南阳路我也去过，哇！但是人越来越多，他没有办法真的在一起聚会， 所以它就分成家，所以一个上海有好几个聚会的家。那么起初他们很反对分开聚会，他们觉得在主里面只有一个才对的，不应该分开，但 practically 事实上不可能。那么他不把它叫做教会 local church， 上海只有一个 local church， 但是有好几个家，其实换汤不换药，你懂得我意思吗？ OK 那么这个有形和无形教会的关系是怎么样呢？比如说这是一个无形的教会，那么有形教会可能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在有形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些是根本还没有重生得救的，对不对？可能会有这种情形。那么一部分重生得救是在无形教会里面，那当然希望是有一些 local church 是全部在无形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重生得救的，但这样的情形也许不是很多。那么每一个基督徒，假如是你是属于这个无形教会的，那当然我们彼此之间就应该成为肢体，对不对？兄弟姐妹。那么只管你 local church 怎么分都好，无论怎么分都好，那其实我们都是属于一个整体的无形教会里面，我们互相为肢体。那么今天我们看见有一些不好的情形，就是教会与教会之间彼此分门别类。有宗派的话，我是属于浸信会的，我是属于长老会的，我是属于宣道会的，我是独立教会的，那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彼此相属，那这是不好的。虽然你们是 local church， 彼此在组织上不相属，但事实上在生命里面我们应该还是彼此相属。我很高兴有这种大型的，好像冬令会这种情形，我们来自不同的查经班，那不同的教会，那我们同有一个生命，同有一个指望，同有一位神。我们来这里，我们根本忘记了我们的背景，忘记我们宗派，忘记我们查经班背景，但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能够真正经验到这种无形教会肢体相关、肢体彼此相爱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是，这是非常好的。那我也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学习打破自己 local church 地方教会这种观念，应该尽量和其他教会有来往，有交通，有鼓励，有侍奉。那这是中国教会一个很大的亏欠缺点，就是分门别类，分门别类，那非常不好。那有一些教会过分高举自己，以为自己才是真的教会，别人都是假的，那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很不应该。那我们应该尽量的避免。我稍微停一停，有什么问题没有？
就是你说的地方教会跟聚会所
是不一样。这个聚会所他们也称自己为地方教会，也称为聚会所、聚会处、地方教会，这是他们都用的名字。那在美国的话，他们就用 local church。
是你刚才提到地方教会不是针对聚会所而言，而是指一般的？
不是，我的指的意思就是说有 universal church， 但也有 local church。 我想下面我们会有一点时间讨论，好不好？我先把这些基本的 concept 把它建立起来，然后我们下面有一些讨论。好，我们第二讲到教会的组织。第一，我们讲到这个组织的目的，组织是因为生命而产生的， 这是讲到教会的组织的问题。组织是因生命而产生。那有人认为这个教会是一个有机体 organism， 那教会不是一个 organization， 那因此教会不应该有组织。那这也是聚会所强调的，聚会所非常反对组织。但是我要问，这个 organism 里面有没有组织？有机体有没有组织？有机体的组织最紧密的。我们身体是一个 organism， 只要有任何组织上发生问题，我们就会生病。所以教会虽然是一个 organism， 但事实上里面也是有组织的。只不过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因为组织而组织，乃是因为有需要而有组织。教会不是靠着组织而存在，但是教会的存在，继续的存在，一定要有组织，没有组织是不行的。我想这两种讲法没有冲突，但事实上聚会所讲到教会反对教会组织的时候，它是因为反对过去那种宗派的分门别类造成，在组织上分门别类。那他的用意，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教会不应该有这种因组织而造成分化。但事实上聚会所本身来说，在发展的过程里面，他的组织比任何工会更严密。聚会所，那我现在 on and off 会提到聚会所，因为我晓得查经班里面受这种影响很多，但是你们受影响，你也不晓得这个思想 concept 从什么地方来。那么聚会所它的根源是这个英国的弟兄会而来的 Brotherly Church， Derby Brotherly Church。 那么他们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为神秘派，他们是很注重灵恩，很注重属灵，很注重生命。那么聚会所他们的一些论点，他们反对组织，认为教会是生命不是组织。他们反对教会里面他们说是神品制度，公会里面有 Bishop， 有区会的主席，教会里面有牧师，有传道，有等等等等。他说这是 不好的，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大家都是一律平等。所以最早的时候聚会所他们没有什么使徒，也没有什么话语执事长老，这些都没有，他们只有弟兄，大家都是弟兄姐妹。但是慢慢教会发展了，聚会所慢慢大了，那么一定在他们开始发觉的不行了。所以在一个 group 里面，你一定要有一些人带头的，没有人带头，没有 leadership， 个 group 群龙无首是不行的。所以他慢慢的创造了许多的名词，最早开始就是所谓走在前面的弟兄，你没有听过？其实就是 leader， 走在前面的弟兄，跟在后面的弟兄向他看齐，这是 leader。 那谁是最先走在前面的弟兄呢？就尼托森。好了，走在前面的弟兄，结果发觉也有很多走在前面的弟兄。那走在前面的弟兄，很多走在前面弟兄当中还有一个走在更前面的弟兄，怎么办呢？那他就用使徒这个名称。使徒在他看来是凡是创办教会的、建立教会的都是使徒。那最早当然是尼托森建立聚会所，南洋路他在里面讲到。但是后来呢，后面也有很多开始建立教会的，陈哲信呢，妙智信顺呢，这个吴仁杰呢， 好几个人离长寿了，他们也是使徒，因为他们也建立教会。所以他说不行不行，我在使徒这么多使徒当中，我应该比使徒更有权柄。所以他就创造另外一个字，叫做话语的执事。话语的执事，聚会所创造很多新名词，很有本事。所谓话语的执事，就是说他是专门传递神话语的人，其他事情他不做。那等于说他是先知，他不用先知这个名词，他是神话语的代言人，神叫他讲话他讲出来，所以他讲的话是有绝对的权柄，连使徒你都要听他。那么在这个聚会所里面，只有一个话语的知识，就是尼陀神。但后来当然其他也 claim 他自己是话语的知识，李长寿现在也是话语的知识，林三刚夜袭的也叫自己话语知识，你懂得吗？这其实是自己想立一个 authority。 那么好了，他反对教会的 ranking， 但事实上在聚会所里面看见他们这种的 ranking 更加清楚。第一是话语的知识，下来是什么？使徒。 OK， 然后他说一个 local church， 一个地方就一个 local church， 那么他就在 local church 里面的设立长老。他们不叫的牧师，到现在还不愿意要叫牧师，他认为牧师是一个恩赐，设立长老。然后发觉一个 local church 不行了，就分家，那加上家里面就有带领的弟兄，或者有时候他们称为家长，所以他们这种的 ranking 是非常清楚，而且他们的组织上是要求绝对顺服，蒙头姐妹是要绝对顺服，诸如此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很多的时候，一些人开始的时候他们所反对的，但最后他们自己所犯的错误比他自己过去所反对的更大。那我继续讲到一些既然谈开了聚会所的问题，还有他们聚会所认为这个牧师不是一个行头，不是一个职分，乃是一个恩赐。所以任何人有牧会的恩赐，他都应该做牧师。那照圣经的道理讲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圣经里面也讲这个神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牧师，有传福音的，对不对？当他们反对说这个牧师不是一个行头，不是一个 position 的时候，但同时他们就 assume 使徒是一个行头，是一个 position， 因为他们自己称为自己使徒。那么到现在他们不愿意用牧师，因为他们坚持说牧师不是一个职位，乃是一个恩赐。但是我觉得圣经的教导很清楚，既然使徒是一个职位，教师也是一个职位，牧师也应该是一个职位。牧师做牧师的人，有的时候的确不一定每一个牧师都有牧会的恩赐，这是真的。有的一个教会里面牧师的恩赐，牧会的恩赐甚至不如他的一些 members， 有这种可能。但是教会里面很重要还是有一些 order， 这个讲到组织一定有 order 的。他们虽然反对这种 ranking， 反对 order， 但是他们自己也没有办法没有 order。 其实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在教会里面应该凡事都有次序。那么假如一个弟兄神呼召他，那么通过教会的 calling， 教会的呼召，他来了一个地方，他 assume 他的 duty as a pastor， 那么他在这个教会里面 他就应该负责这个 leadership 这一个工作。那所有其他弟兄姐妹 regardless 你有多大的恩赐，你的恩赐比你牧师好，但是为了教会一个整体的 order 一个见证，我们弟兄姐妹要学习 submit 我们的 authority to the one God calls him here， 要不然教会就很乱很乱。那我在多处的地教会里面看见这种问题，就是有一些聚会处弟兄姐妹这个反对这个 concept， 觉得这个牧师不是一个职分，我在这个教会里面其实我的恩赐比你更好，我更会关心弟兄姐妹，我更会牧养群羊，所以我也可以做牧师。牧师既然不是一个职分，是一个恩赐，为什么每次施圣餐的时候都是牧师？为什么只有牧师可以替人受洗？他们认为这种是专权，不应该，所以很多时候就 challenge 教会的牧师，我可以施圣餐，我可以替人受洗，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说是只有牧师才可以受洗。说起来也是，圣经没有说是牧师可以受洗。这个腓力是知识，他替提亚那个太监受洗。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坚持圣经里面一部分的真理，却是忘记另外一方面的教导。那更重要是神在教会里面放下一个 order 一个次序，使得教会在 operation 在 ministry 上面可以很 smooth。 假如一个教会里面大家都可以替人施洗，会不会乱七八糟？假如一个教会里面有好几个团契，教会每个，比如说我们教会每个月第一个礼拜有圣餐，但是我们还有好多个团契，然后团契里面自己也守圣餐，那这个圣餐有什么意义呢？当然圣餐一个主要意义是纪念主，对不对？那说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以纪念主吗？当然可以。但圣餐还有一个意义很重要，格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人虽然多，但是只有一个饼一个杯，你讲到合一的问题。在一个教会你都不能够合一，那你怎么讲到跟别人合一呢？在一个教会里面，今天早上主日我们守圣餐，昨天晚上团契他们自己守圣餐，那这像什么样子？当然一个教会里面就好像有好几个小教会，这是分门别类，分门别类不应该。为了这个缘故，这个很多教会很 suffer。 假如一个教会有几个很 stubborn 的一些聚会所弟兄姐妹在那边，通常是很 suffer。 他们有的时候不一定是 challenging 在这方面，常常是 challenge 牧师讲道你没有亮光啊，这个真是最头痛。什么叫亮光？白来问我要多讲一点。这个对于圣经的看法，对于圣经了解，我们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我们说这个 liberal 的 approach， 他们认为圣经不一定都是神的话语啊。一般讲 in general the liberal 他们认为 the Bible contains the word of God， contains not necessary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OK， the Bible contains the word of God， 但是你问他那一部分是 Bible is God's word， 他们也很难 select。 他们通常会把一些看不懂不能明白的把它挑出来说这不是神的话语。那这是 liberal 的 approach。那我们既要信仰的 approach， 这是 in general， 我们是相信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这六十六卷都是神所默示的，那这是我们的看法。那么聚会所看法很妙的，请你们注意听，你问他相不相信 这本圣经神的话语 No question， 他说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但他把神的话语分为两种，一种是 written words， 那一种是活的话语。它什么叫 written word 呢？这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但这个是 written 的，写在律法上是死的，是死的。那什么时候才是活的呢？那借着圣灵光照你，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光照你，圣灵在你心里面替你解释，然后解释出来以后，那些话语才是活的话语。那你听懂了没有？他把那个 authority 放在什么地方啊？放在 interpretation， 放在亮光，你懂吗？他不放在圣经，他放在你读那个人的时候有没有圣灵的教导，有没有圣灵的启示。那么这是很可怕的。我怎么晓得你的亮光是对的？每一个亮光都不同的，每一个亮光都不同。所以他们很注重亮光。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不要看参考书，一定要好好祷告。聚会的时候他们有读祷，祷读，大家祷告读读读读读读了以后，弗兰杰克发言说感谢神，我看见亮光了，然后他就是权威。那讲解圣经完全没有 principle， 我是没有办法恭维他们这种讲解。有时候你听他们这些讲解，就讲的云里雾里，讲的好像很显很妙的，就是好像天空很多云掉不下来，然后讲的越玄的话就讲的越属灵，你们越听不懂表示他讲的越好。这不是讲道，讲道的人应该把神的话语公公整整的把它解释出来， make application， 让弟兄姐妹能够遵行神的话语。那所以这个亮光这个东西是好可怕，我一听到亮光我就可怕，因为他不是把神的话语当作我们的 authority。 但圣经里面耶稣基督 每次都讲，圣经记载说，圣经记载说，经上记住说，经上记住，都是 quote the Bible directly。 他们不这样的，他们一节圣经可以有很多解释，通常用个人的经验，然后就把它美化，然后当作道理教训了，这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那我今天讲到，我 promise， 昨天我 promise 大家我会提到聚会所，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OK， 那我们再下期看好了。这个聚会所反对组织其实没有道理的，他自己也有组织。那我们看见组织，教会的组织是因为需要而增减，第一是组织是因为生命而产生，第二是因为需要而增减。那我们查考圣经本身就好，我们看见教会的组织是从简单到复杂。最早的时候就是使徒传福音什么都没有，耶稣吩咐他们两个两个人出去，那结果五旬节之后一天三千人悔改，好多人信主。那结果到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他们发觉人太多，其中有一些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天天供应上面出了问题。所以使徒彼得就说，我们去管理膳食而放弃传道祷告，这是不应该的。所以他说我们必须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这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开始，我们就看见组织来了，这是知识的开始。本来教会没有知识的， OK。 那么知识就是替这些使徒们挪开他一些杂物， 让这些使徒们能够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那在座有一些知识，你们要晓得你的任务是什么，你的 role pray。 那今天有很多知识在教会里面不是挪开牧师们的杂物，乃是做牧师们的 boss。 这是不是圣经教导？你去看使徒行传第六章最早的 intent。 OK， 知识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servant 的意思，侍奉。那今天有各种制度，浸信会的知识是终身的，长老会他们有长老有知识，那长老权比牧师更高。那其实这些公会里面也有公会的缺点，公会的错误。这个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 equal important， but all roles should be different。 这个才所谓有肢体的功用，牧师有牧师的功用，牧师神父造的，在教会他应该 play a leadership role。 那有一些牧师不一定很有 leadership， 那做信徒做知识的应该怎么样？不是 take over 牧师的 leadership， 乃是从旁边帮助他，让他慢慢 increase 他的 leading capacity， 或者是让慢他 build up 他的 leadership potential， 应该是这样。在家里面夫妻，我常常看见有很多太太比丈夫强得多。那这个太太要使丈夫在家里能够成为 leader， 因为圣经明明讲 OK， 丈夫是太太的头。那么一个聪明的妻子应该怎么做？不是样样都替丈夫决定，样样都替丈夫做，不是，乃是 place some pressure 给丈夫，要他 make decision， 要他负责一些大的事情，然后他就慢慢学习 build up 他的 leadership at home。 那一个丈夫在家里叫不能够 assume 他的 leadership，这个家庭是很不是健康的，他的孩子们通常也不是 healthy 的，是真的。那么在一个教会同样，假如是一个 pastor， 他应该是 assume 他的 leadership at church。 假如弟兄姐妹不晓得 submit 我们自己的 authority to the pastor， 然后教会就会有很多的头。那么这是一般教会情形，教会很多头，很多 boss， 那么决定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很难，那有的时候就会纷争吵架。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查经班也好，也许没有牧师，但查经班也有一个负责人。在你查经班情之下，我们都要学习，假如一个弟兄被推选出来，或是甚至一个姐妹被推选出来负责那个查经班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就学习 submit 我们的 authority to the person we elected， 能够帮助他 support 他 build up 他的 leadership， 这才是一个对的做法。第二，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你把 reference 写下去了，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十五章第六节，那里是讲到什么？那里讲到长老的建立，特别是使徒保罗，他外出传福音，每到一个地方，几个天、几礼拜，然后建立一个教会，然后他又离开了。那离开以后呢？比如说有一些地方他再回来，有一些地方只 visit 过一次。那怎么办呢？他就必须在他们当中选择一些人，他们称他为 elder 长老。当然 elder in terms 不一定是很老的，但是也 apply 到 age， 太 young 的也不行。 OK， 你不能够请一个 teenager 18岁做 elder 教会，这很难，他很难 lead。 那么所以在早期那个 elder 呢其实就是牧师。在早期有三个名词是通用的，一个是 bishop， 一个是 elder， 一个是 pastor， 三个其实都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叫 elder， 有的时候叫 bishop 监督，有的时候叫长老。那么今天有一些教会他没有牧师用长老，我不会怪他们，只要他们很清楚 leadership 就行了。那其实组织的东西圣经并没有绝对说你一定要什么什么，那只是看这个需要而增加。好，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翻开看一看好了。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反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请注意，诸位监督。那这里讲到诸位就不是一位了，还有什么诸位执事，就有好多位了。可见这个腓立比教会，我不晓得有多少人聚会，不过在这个教会里面起码有超过一个监督，超过一个执事。因为诸位的话多数起码两个才叫诸位，对不对？那么我们看见先有执事，然后有长老，然后又有监督。那换句话说，这个教会在长进的在发展的过程，人越来越多，那需要用各种不同的恩赐的人，各种不同的人，他 play the different role， 使这个教会的工作等等能够更顺利的成长。那么教会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没有提到的名词，比如说今天我们教会有 youth director， 圣经有没有找到 youth director？ 有的教会更大一点有 music choir director， 他也是 full time 的，圣经有没有找到 choir director？ 也许从就业勉强可以找到诗班长， you know? 那么甚至有一些更大的教会他们有 bus pastor， 那我们明尼苏达有一个教会很大的 Four Baptist Church， 他几千人聚会，那么他有好多的 bus pastor， 专门开车去接送小孩子，因为他一个 bus 里面有四十几个小孩子，那么他就要他的工作是什么呢？ make sure 这些小孩子每次载他来，make sure 你帮助这些小孩子，这小孩子就是你那一半的小孩子， alright， 那没说他重生得救，那就是一个 pastor 的工作， alright。 还有 Sunday School Superintendent， 圣经有没有？没有。那么这些工会所用的一些人他就觉得错，他们反对教会有什么 music minister， 觉得这个是不应该的这些东西。但是我感觉到就是说，我们安的这个 subtitle 就是说，这个教会的组织是因为需要而增加。你教会大了，你需要各种的人来帮助。我们有一个姐妹在我们教会，我们称她为这个 administrator， OK， 加纳，杨加纳。他是 very capable， 我们有了他之后真是教会很多事情做得条条有理，我们称他小妈妈，很能干。那这是一个 blessing， 一个 blessing。 那圣经里面没有这个名词，我们自己 create， 但需要，有需要，行，有需要。所以不要怕 create 一些 post， OK， 不要怕，不要怕一些新的名词。最要紧就是说你的组织是适合当时的需要，但是也不要 copy 别人的东西。一些小小查经班只有十几二十人，你不要搞得一大堆行头，有的时候资源比弟兄姐妹还要多，那就不必要。虽然没有绝对错，那不必要， OK。 好，第三点我再讲完以后 让弟兄姐妹有个机会发表问题。第三，我们讲到组织的目的，还是安德这个组织。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1节到16节，找到之后请我们一起念啊。以弗所书第四章11节到16节，周弟兄请你给我一杯水。我们一起念啊。他所赐的有使徒，谢谢。那这段经文里面，在原文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字 proposition 哈 ，eyes is into 有六个 eyes。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参考一些原文，能够帮助我们比较了解如何分段。那换句话说，这里讲到神所赐给教会这些恩赐，它一个目的是什么？要建立教会。那么组织也是这样的。组织应该有这个目的，这六个目的，这个六个 into， 第一是什么？这里说各尽其职，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假如你有英文的话，你可以看见 into the work of ministry。第二是建立基督的身体 ，into building of the body of Christ。第三是在真道上同归为一。Into the unity of the faith. 第四，得以长大成人。Into a complete man. 第五，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Into the measure of the fullness of Christ. The fullness of Christ. 第六，长进，连以元首。Into, 这里说 we may grow into him in all respects. We may grow into him in all respects. 那这个 order 和我们中文 order 不一定一样。我这里我们看见神赐教会恩赐有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就是各尽其职，使弟兄姐妹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在真道上使大家能够一致，使大家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而且学习连以元首基督。那么教会组织的目的，我想也是一样，要达到神赐给教会恩赐的目的。所以也许你可以把它这六方面把它总括起来。第一是使信徒各尽其职。那么这一点我稍微 elaborate 一下。在教会做 leader， 当然其中牧师最重要了，还有执事，只要教会有长老的有长老。那么这些 leaders，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帮助圣徒，让弟兄姐妹能够如何好好使用 exercise 他的 gift 他的恩赐，然后让每一个信徒尽量有机会在教会能够 exercise 他的 gifts。 我们看见教会有个通病，就是好像当然不是绝对的了，有的教会好一点差一点，不过很多教会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美国看 football， 真正打球的 有几队人，大概六七十人，打得半死，打打，那几千几万人在那边看啊看啊看啊。那么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你们发觉就是常常要找人的时候，工作很难找。很多人都是礼拜天来做礼拜，就坐在那边礼拜做礼拜，不做工的，是做礼拜。那么，假如做礼拜的 member 越多的话，做工的人越少的话，那个教会是没有办法兴旺的，是一定的。所以我们 leaders 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呢？就是想办法帮助弟兄姐妹 discover 他们的恩赐，然后可能给他适当的训练。假如自己没有办法训练，鼓励他到一些地方受训，然后为他们找机会让他们工作。假如 leaders 能够学习这样做，那你就能够帮助这个弟兄姐妹各尽其职。有的时候是两方面讲的，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没有各尽其职，因为没有人 discover 他的恩赐，没有人鼓励他侍奉，没有人找机会让他侍奉。有的时候我们做传道人也要注意，我们常常讲道培灵会复兴会弟兄姐妹要奉献侍奉神，但是很多弟兄奉献侍奉神，他说我要做什么我不晓得，你自己找。所以很多弟兄姐妹有热心的，他都不晓得要做什么。加上教会假如没有好好的安排的话，一些弟兄就热心起来要做事情，结果就麻烦了，有 conflict。 所以这是我们 leader 的责任，帮助弟兄姐妹 discover 他们的 gift， 然后给他适当的 training， put into work， 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这是组织的一个 function。所以假如有任何的组织不能够达到建立教会这一个目的的话，那个组织是多疑的，或者是有问题的。这也我们常常看见，有的时候因为组织反而使教会分裂，反而使教会有问题，那个组织本身是有问题的，或者是根本不需要，到那个时候还不需要有什么组织，所以很小心。我也看过一些小小查经班，他们要建立教会，然后就要写 constitution， 哇，这个写起来好像一本书，抄得像美国 constitution 那么厚。我说你根本用不着嘛，那这么小小查经班，简单一点，简单一点 ，OK， 不需要 copy 别人的，按照你的需要，组织是按照需要而已。第三，组织应该帮助，就是说在真道上合而为一。这个合一，从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告诉我们，合一是圣灵所赐的一个恩赐，组织不能够赐人合一。假如没有一个生命，是很难合在一起。教会教弟兄姐妹多半是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你硬是要把它绑在一起，这是很难的。但是组织的确能够帮助我们维护我们的合一，维护我们的合一。那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好几年前这个 ANS 查经班有一些 ANS 弟兄姐妹在这里，就是好几年前查经班通常没有什么严谨的组织，也许也不需要 OK， 也没有 membership，所以没有什么真正 protection。 那他们同工都是，我看所有查经班都是这样，假如你有负担你就来，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同工，不选的，因为没有 members 怎么选的，不能选。好了，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人都很热心，有一些信约教会的，有一些天主教的，他们都很热心来一起祷告做同工，哇，大家都高高兴兴做同工，很好。好了，问题来了，一些基督徒建议一些活动，哎，他们都 go along， 没有问题。好，有一次那个天主教一些弟兄姐妹，他建议来做弥撒。哦，怎么可以做弥撒呢？ you know. 所以当然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就是不行。好了，他说为什么不行呢？你们建议什么我们都同意，但是我们建议的就不行，这分门别类，不同心。所以你就有问题了，对不对？新约教会弟兄姐妹要主张聚会应该讲方言，那不行不行，怎么为什么不行呢？我们一起同工都很好，而且你就发现了组织上有问题。所以不要看清组织，组织是有需要的，有需要的。OK， 组织能够真正保持在主里面的合而为一。那第四的功能，组织的功能是使得圣功能够继续的发展。圣功能继续，这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那里说“只等到”三个字，这个表示这个工作是不断进行的，不断进行。这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为一，只等到我们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只等到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只等到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魔鬼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等等。那这里只等到是形容到下面的几个 phrase。 那换句话说，这个 ministry of church 是一直进行的， continuity 的。那特别在北美中的中国教会，这个 turnover 的力很大，几年大概你的这个 members 几乎都完全变掉了。我离开教会九个月，我这次回来，哇，好多人我都不认识，我都变得陌生人了。特别国语团去，好多人我不认识，啊，学生变得很快。那么过去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训练，栽培一些弟兄，你们召集他们，几年后他们就跑了，然后几年以后又来，所以这做北美的牧师很辛苦，训练以后都跑掉了。不过也好，就是说你训练以后跑掉，那我们替别人训练也好。那么不过以后你就会发觉得很好，因为到什么地方你都看见你过去在教会的人。我这真是，我到什么地方我都不怕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吃，都会有人招待你。这是很好的，感谢神，这是一个 reward。 所以这个弟兄姐妹一定不要看清组织。我想 correct 大家一个观念，假如你们还认为组织是错误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教会是有机体，但有机体是有很好的组织。教会不是用组织来产生，但是教会必须用组织来维持，这是非常重要的几句话。所以你们一定要小心啊，好好使用组织，然后使教会工作能够很顺利的进展。我稍微停一停，你们有什么问题这个时候可以问。首先讲到这个关于圣经的 interpretation 的问题，解经的问题啊，解经不是容易，但是假如有一些原则能够帮助我们，是会比较比较实际，比较可能一点。我解经原则，我把几个原则给你啊。第一，我们说解经的时候必须注意它的历史背景 historical background。那有一些 圣经的教导是有它历史的背景。比如说保罗写说女人蒙头，那这是有历史背景，因为当时的风俗习惯，好像现在阿拉伯国家，这个女人出门的时候还要蒙纱，脸不能让人看见。那么有一些姐妹信了主之后，她说我们在基督里，保罗教导他们，我们在基督里不分男女，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哦不要蒙头了， you know。 然后这样做法呢，就造成当时人外教人的 criticize， 哇，他们说这个你们基督徒女孩子真是这么，在台湾话讲紧恰，很放荡放肆， you know， 这么乱来的，一点礼貌都没有，在公众也不带纱，这得了 ？OK。所以保罗说：“你们为基督的缘故，你应该有蒙头的记号。”是这样子来的。OK。那这个叫 historical background。第二个 interpretation 的原则就是说，你要注意上下文 contents， 不仅是 immediate contents， 有的时候是 remote 或者是 background， 那个整本书的 background。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了解一节圣经，应该看整本圣经他讲的语气，他这个人这节圣经是对谁讲的。你看登山宝训的时候，有很多圣经节，那里登山宝训是门徒到他面前来，于是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那个教训的对象是门徒。那么假如你不了解这一点，你把那些解释到对信徒讲的，那就错。所以这个叫上下文，很重要，很重要。还有我们讲到第三，就是那个文法的用语 grammatical usage。 那我刚才也稍微提到以弗所书那里提到有几个 into OK， 那有一些这个翻译上是根本没有办法翻译出来的，有一些时事啊，有一些动词是没有办法翻译的。那这个就是这个讲道的人应该下一点功夫 study。 比如说这个耶稣最简单，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问了三次，那中文英文都没有办法把原来的意思翻出来。那原文用了两个字，一个是 phileo， 一个是 agape。 这 phileo 是一种的友谊， philadelphia 是从这个字翻译的 brotherly love， agape 是一种的爱，这个爱特别用来描写神对人的爱，人对神这种真爱。那么耶稣两次，前面两次问他的时候是用这一个字，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彼得回答的时候是用这一个字，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然后第三次耶稣就转用这一个字来问他，彼得你真是这样爱我吗？所以那个圣经说彼得听见耶稣第三次问他的时候就忧愁起来，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那你假如了解那个字源的话，那个圣经节就更加有意思了。OK， 这叫做 grammatical interpretation。 第四，这一点也许比较 in general， 就是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神学方面观念的 interpretation。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解释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和你整个神学的 system 要 consistent。 比如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圣经 established 的一个真理，对不对？但有人看到希伯来书第六章没有办法解释，那里好像是讲到一次得救没有永远得救，那好像和神学系统神学观点冲突的地方， 你就要小心 study， 可能那边不是这样讲的。 Alright， 你们看希伯来书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这里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第三，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第四，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肯的人，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的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呵护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等等。那这个解释这一段圣经的话，你那几个原则都要用了，都要用了。 OK， historical background， 那我们就想一想这本书是谁写的，谁写给谁。 Alright， 那有人说不是保罗写，那不管谁写，我认为是保罗写的。 anyway， 这是我的看法。那保罗写给谁呢？不是写给信徒，乃是写给 in general 那些犹太人听过福音的，那其中也包括信徒在内。所以 recipient 收信的人是谁，这是 background 的问题。 alright， 然后第二 grammatical usage， 然后第三这个 contents 里面，那我们现在看一看 contents 他讲什么。一节开始他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些懊悔死刑，信靠神等等各样洗礼。然后第四节请你们注意，论到那些，这个语气转了。 Alright， 有没有看见他先讲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然后论到那些，所以那些不是我们，懂吗？我们是指着他已经信主的我们，那些是指着怎么样的人呢？他说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那这些人是不是已经得救的人呢？那你要 interpret 这一段经文，一个信徒是不是已经蒙了光照呢？是不是？是。那是，我再问，一个信徒是不是单单蒙了光照呢？不止。信徒不仅蒙了光照，信徒是什么？啊？世上的光。你懂吗？信徒不仅蒙了光照，信徒是世上的光。还有尝过天恩的滋味，信徒有没有尝过天恩滋味？有。但信徒是不是单单尝过天恩滋味而已呢？不是。我们不仅尝过天恩的滋味，而且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印据，我们现在已经因为有圣灵印据缘故，我们已经得到神的赏赐，不过还没有领而已。我们到几点钟结束？9:40。 OK， 还有一点时间啊。觉悟来世权衡等等，所以换句话说，你详细去了解解释这些圣经的时候，这里的 description 并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只不过是 nearly saved Christian。 Alright， 他有一些人听得很多，圣灵也感动过他，他也尝到天恩的滋味，但是他总是不信。那换句话，这里教导什么？这是保罗警告这些人说，你们要小心，你若是这样的人，你越来心里就越硬，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信主，就好像一块田地屡次下过雨水， 总是不生长东西，结果怎么样？结果那个田地没有用。所以这一段圣经就不是只做说信耶稣以后的人还会不得救，乃是警告那些听了很多福音那些犹太人，在做商场买卖，常常到耶路撒冷，啊，到处他们听过，但他始终觉得很好很好，始终不信。那你可以看得到有没有这种人？因为现在常常很多，有。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不是弟兄，啊，他听的很多道，听的很多道，家里呢都信主。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说你要快点信主啊，你听得够多了，你应该信主了。他每次听到，你就觉得一个人呢，啊，真是好像故意拒绝耶稣基督。他不是不懂，他就故意拒绝。每次他也跟家里人来，但家里他坐在那边，眼就看天花板，有的时候就闭起来睡觉。聚会都是这样，唱歌也不唱。那么最后一次他来是一个这个受难节晚会，我也那天也是我讲到，我看见他那边，哎呀，我心里很难过。他就在坐在那边养神，好像眼睛闭着，什么都不动。完了之后，我走出去，我碰见他，我说某某人，你应该赶快信主。他没有回我，什么声都不打。好了，忽然间礼拜天，就是过了两天，礼拜五晚上是受难节，礼拜天早上，我忽然间很早接到一个电话，他女儿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你赶快来。我说什么事情？他说爸爸不好了。我说什么事情？他说爸爸有 heart attack。 那我就赶快就去，但我还没有到医院以前他已经过世了，已经过世了。尝过天恩滋味，觉悟来世全恩，又不悔改，赦罪的恩就没有了。在座一些弟兄朋友们，这些朋友们很重要啊。神的恩典是，你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劝人信耶稣很烂贱，你知道，这其实神的恩典太宝贵，你不要，神不会勉强给你的。而且神给你几次之后，你再必要，他真的不给的，真的不给的。你有没有念过 Charles Finney， 一个很好的讲道家 Charles Finney， 他有一次在圣灵里面祷告，为着他一个朋友祷告，圣灵告诉他说 ：“Charles, I don't want you to pray for him, because I will never save him。”好可怕，好可怕！一个人到一个地步，道理也听懂了，受感动了，你还是不愿意，你故意拒绝。神说：“那我为什么要给你？你以为神少你一个，多你一个不行吗？”世界上这么多人 ，OK。那第九节我们再看下去，第九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却深信你们的行为。你看这里用几个转接点，对不对？我们那些人，你们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这些是指刚才所讲的那些人， All right， 而且进福得救。所以解经你看很重要，你看上下文历史背景和 grammatical interpretation， grammatical 我今天没有办法太详细讲了， OK。 他一个问题我讲的好多好，你有一个问题吗？我再几分钟哈。
刚才这边有一位弟兄提的问题，就是说在教会或者查经班里头，对这些好比说聚会所啊，天主教或者是新约教会的会员，或者是这些常常来参加的人，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才比较合圣经的教导？那我想请黄牧师用查经班的角度来回答，因为查经班的组织非常的松散，甚至有些人他们也当了。
是，这个当然第一，我们有爱心，还是应该接纳他，因为我们也是盼望他能够从迷路里面转回。当然他们不会承认他们失迷了，那就必须用爱心 接纳他，希望他来了查经班以后慢慢受教导，然后能够醒悟过来。像这种情形从天主教转过来，耶和华见证转过来，常常有这种事情，不会没有。第二，我觉得在查经班里面还是应该有一些 policy， 像这些天主教的背景的，或者是这个什么生命，这是什么新生命什么东西，那这些我们 questionable 这些信仰的人不要随便 invite 他在团契里面赴一个 leadership 的一个 post， 很重要。这个和圣经的教导很一致，圣经告诉我们说初信教的不要叫他做监督，那是讲到 leadership post。 在查经班里面虽然没有监督，但是有一些 leadership 的一些 post position， 那我们尽量避免邀请这些人。难就难在这里，假如你开始不认识他，他也很热心来了，那你 invite 了他以后怎么办？那这 again 就是说，一个团体里面假如你没有一些组织，没有一些章程，就没有 protection 了，你很难把它推出去。所以这是值得好好考虑的问题。
剛才好像你說那個亮光那樣，那個亮光你說你希你說最不喜歡聽到，我不明白這點，我不明白，你向我解釋，或者剛才我不明白。
好，这个姐妹说，我刚才说亮光啊，她说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亮光是什么意思。我刚才就说这个解释，假如靠亮光的话，那就把那个 authority 放在你的 interpretation， 把那个权柄放在解释上，而不是把权柄放在圣经。那这是很危险的，就是在这里。那因为每一个人亮光，当然有主的亮光一定是对的了，OK， 但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每个人真是有亮光？讲亮光的人不一定有亮光，这问题在这里。那我们不讲亮光，我们讲圣经怎么解，这是最重要的。我想时间到了，那谢谢你们来，希望下次你们再来，也许下次还有更多精彩的东西给你们分享。好，谢谢各位。